因为法身大师他所学的，就他不需要再学全教的法了。那么，所以说，如果有人说这个净土法门呐，是全教菩萨修的，或者懈怠的菩萨修的，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仔细去体会啊这个经典的意思。你看经典前面，在这个净土的经典当中啊，前面所列的大菩萨都是文殊普贤乃是一些大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在场，绝对不会讲的，绝对不会是一种方便教法，那么也不会说是一个懈怠菩萨专修的。因为懈怠菩萨的话，不需要请文殊普贤在场去听这样的法，好，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啊。好，那么上面是依的圣道门来说明这菩萨的功德，下面呢依的净土门来说明这些菩萨为什么要安立这些菩萨的名称的道理。菩萨这么多，为什么要特别安立这些菩萨？好，名安立意，好，依的净土门来说明。第一个呢，来说明普贤菩萨。那么普贤菩萨的话呢，他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善参当中啊，善财童子参访前面52位善知识之后，都证得这个等觉菩萨阶位。这个时候呢，到53位就是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乃是啊，这华严海会的一切法身大士啊，同时求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为了要迅速成就圆满普贤行。我们看这个普贤行愿品的第一段，他就讲这个道理。普贤行愿品说，若复世时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乘、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一切是引导提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很明显的劝勉海众的这些大事啊，那么同时求生极乐世界，好，那么这样才能够迅速的圆满佛果。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段呢，说明普贤菩萨不仅劝勉海众大事往求生极乐世界，他自己也是一样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我们看第二段文，普贤行愿品说，愿我临近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他是也是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那么求生极乐世界的目的，就是现前能够成就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啊，然后能够使普贤行门能够迅速的圆满无余，然后迅速圆满普贤行门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能够成就这个诸佛的功德，然后来利益一切的有情、一些众生界。所以他自己也是想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当然在经典里面，他示现他是一个等觉菩萨，等觉菩萨他也求生极乐世界。所以第一个安立普贤菩萨，好的这个道理，好的，在那个无量寿经前面安立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妙德菩萨，就是文殊菩萨，他虽然是古佛再来，但是他也是示现等觉菩萨，他也是一样，什么示现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劝勉我们，劝勉这个大众啊，也是一样要求生。我们看到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的文哦，愿我命终时除灭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身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严禁普贤横满足文殊愿。尽未来季节就近菩萨恨。好，这文很浅了，我就不必再解释了。一样的，他也是为了迅速的圆满普贤恨，所以呢他示现这个等觉菩萨，然后呢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要教导我们未来的众生了，他的等觉菩萨都求生了，何况我们连这个菩萨的52阶位边都沾不上了，那当然是更要求生极乐世界了。那么我们在华严三圣当中安立，在无量寿经当中第一个安立华严三圣，普贤和文殊的道理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它一个更深层的、更隐含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看下一段，这个表啊，这个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这个华严三圣当中，他们各有各的表法。 那么这个表法的话呢，这个这个表这个诸佛法身的功德哈、哦，这个普贤菩萨呢，这个法藏大师他在《华严经探玄记》里面他说，普贤菩萨所代表的法界，也就是诸佛所契入的法界。我们刚讲这个普嘛，普贤嘛，这个普嘛就是这个普贤的普。我们刚不是说这个德州法界嘛，哈、哦，就是普，哦，就代表这个法界。那么文殊菩萨呢，代表是能契入这个法界的这个诸佛的智慧，哦，这个法身的所具足的智慧，哦，他们各有各的表法。好，那么同样是文殊普贤，为什么普贤菩萨放在文殊菩萨前面呢？哦，它底下有道理，哦，在念佛法门当中，它有它的特殊意义。那么代表说，这个念佛法门呢，乃是他力门果地教，所以举手将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啊，放在前面，般若放在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修行念佛法门，主要的依止，就是诸佛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法界的话，就代表诸佛这个阿弥陀佛啊，哦，他所证的这种不思议的功德。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成就净土的功德，主要的就是依着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身的功德，所以是果地教。那么当然也相对也就是他力门了哈，所以念佛法门是他力门果地教，所以呢举手放在最前面。那么接着呢，文殊菩萨呢代表诸佛能证的般若智慧。好，那么他表法呢，表示念佛法门唯的一这个智慧才能够承担。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它是一种难信之法，那么难信之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承担呢？那么唯有透过这个智慧的抉择，不管你事实也好，不管你理实也好，唯有透过这个智慧的抉择呢，才办法真正的承担这种难信之法，净土法门这样的难信之法。好，所以在前面标示普贤跟妙德菩萨有它这样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在内。好，那么第二个呢，讲到慈氏菩萨，好，慈氏菩萨等衔接中一切菩萨了哈，这一切的菩萨，他的道理啊。那么先看到第一段文，大宝积经，弥勒，我复嘱汝，当来末世后500岁，正法灭时，汝当守护佛法僧宝，莫令断绝。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副主，当来末世末法时代，最后500岁的时候，我们上次不是说，这个正相末灭一共有五个五百世，500岁，最后末法最后500岁的时候，在正法要灭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副主啊，弥勒菩萨来守护三宝，莫令断绝。那么弥勒菩萨怎么样才能够守护三宝呢？当然还是得依着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因为三宝要能够住世的话，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教法的住世，第二个正法的注释。所谓教法的注释，就是说经典啊，还有红传经典的这个法师啊，都能够注释这个教法的注释。那但是这样还不够哦，只是纯理论大家都做不到，那大家没有办法得到法义的话，这个教法到最后还是会衰微掉，所以不行。更重要的就是要正法的注释哦，这个修行正果的正啊，正法的注释，就是说有人要依着这个教法来修行，他真正能够弃正教法所说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有人真的能够证到这样的功德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对这个法产生信心，那么这个法才能够注视下去。好，那么在这个末法当中，什么样的法还能够使众生能够得到利益呢？这个大基金不是说吗？末世一人修行，一亿人修行啊，含义得道啊，唯一念佛法门得度生死啊。真的末法时代当中，大多数的人能够成就的，还是要靠念佛法门。所以呢，这个地方弥勒菩萨他安利弥勒菩萨是这样的道理，因为弥勒菩萨是守护末法时代的一个大菩萨，所以当然要守护末法时代的这个佛法，还是得依净土法门，这样的道理。第二个呢，根据这个宋义本，宋义的无量寿经呢，也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呢，他的这段文，我们看他说，佛言慈氏，佛是难知，正法难闻，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于此经典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堕于五趣庄严狱中， 令诸有情众，令诸有情众修福善，求生净刹。我看底下的文，下次再说好了。好，不然这样讲太急促了，不好。好，那么大概情况是这样，各位下去再体会体会，包括他在圣道门的功德，还有他安利的这个目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翻到附表五最后一面，附表五的第四面。那在附表五当中，我们介绍了无量寿经前面的菩萨众。好，那这当中呢分为两大段。那第一段的话呢，介绍这个菩萨众，这些大菩萨他们本身所具足的功德。好，那么这个是以圣道门来说明啊，这些菩萨都非同小可啊，在这个无量寿的法门会上啊，都是些大菩萨。那么世间等觉菩萨的这些大菩萨呢，来到这个法会当中。那么这是第一个一的圣道门。那在第二大段呢，一的那个净土门，好，净土门来说明这些大菩萨，他不仅有具足很殊胜的功德之余呢，那么他们跟这个净土法门的弘传呢，也都有甚深的因缘。那么因有甚深的因缘的缘故呢，所以在与会的广大的这个大菩萨当中呢，特别列出他们的名称出来。好，那他们跟净土法门的甚深因缘当中呢，我们介绍过了这个文殊跟普贤，这两位大菩萨。那接着呢，我们要介绍这个慈氏菩萨。好，那慈氏菩萨当中，我们介绍第一段的大宝积经论文，我们介绍过了。就是说，因为弥勒菩萨他是佛陀的父祖啊，在末法时代守护末法时代的这个传承的人，守护正法的人，然后的这个大菩萨。所以我们上次说过，要怎么样才能够守护正法呢？当然就是这个教法跟正法要能够注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正法要能够注视。好，也就是说佛弟子依着这个教法来修行，真正的能够有那个实际上的功德能够成就，正法能够注视。那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啊，烦恼那么重，外在的环境又那么样的染污的话，那么真正的要修行能够成就的话，当然大部分的人还是要得靠这个念佛法门。所以弥勒菩萨他既然是末法时代的守护的菩萨，那当然他在这个地方听闻无量寿经啊，这是必然的。那么这是第一段。那么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的经文，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的经文。好，那么这是宋译本的无量寿经。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言慈氏，佛是难止正法能闻，如来所信一应随行，于此经典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圣堕在五趣庄严狱中，令诸有情众修福善，求生净刹。在宋译本的无量寿经里面，佛陀讲完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正中分，赞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的功德完了之后呢，最后呢副主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守护这部无量寿经。他说啊，佛陀说佛事很难值，生长在有佛法的时代，这是很困难的，这是我们多生多劫啊的善根在这个时候成熟，所以我们才能够遭遇到一个有佛法的时代，乃至末法都是很甚深的因缘，都是跟佛法有很甚深的因缘才能够来到这个时代。那正法也是很难闻的，佛是难值，那正法更是难闻。所以呢，今天我们听闻这个净土法门，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所宣说的如来所行，我们一应随行。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他介绍这个净土法门，那么他也是介绍这个阿弥陀如来他所行的法门，那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他怎么样求法身的果，还求净土的这个果，从因到果的这个过程。那么对这个如来所行，那么乃至所成的这个净土呢，我们应该去随学去实践。好，那么既然如此呢，佛陀说对这部无量寿经的话呢，应当做这个大守护， 那么使一切有情呢、啊，在长夜的无明当中啊，能够得到利益，不要使这个众生啊，因为碰不到净土法门，而堕落到五趣，五趣就是六道了，他把阿修罗道骗到各去，那么使一切众生堕在五趣的庄严狱中，那么相反的呢，应当啊，在末法时代以这个净土法门来引导众生，使他能够在这个末法时代呢，也能够栽培这个善根福德的因缘，然后求生净刹，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呢，你看弥勒菩萨虽然说他是一生不住菩萨，那么他也是修行，然后他是未来在未来要将要成佛的一生菩萨，那么很多的修行人也发愿啊，求证弥勒内愿，可是呢弥勒菩萨他在末法时代他还是劝众生啊修行啊求生净土。为什么呢？各位要看那个弥勒这个弥勒那个上生经哦，弥勒这个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各位就会知道，你要求生那个弥勒内院哦，它是要有一定的标准啊，不像这个往生净土啊，忤逆十恶的人都可以去啊，弥勒内院不是，它有一定的标准。第一个呢，你要持戒清净，甚至要持八关斋戒，持的清净。那么同时呢，兼修十善法。那么同时呢，要清净的这个净愿，一心一意的信念弥勒菩萨，然后呢，常常思维这个弥勒这个内愿的功德，然后呢，求生弥勒内愿。啊，临终的时候呢，依你自己的力量，投生弥勒内愿。那么当然，这些的条件就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啊，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在历史上，真正的能够有证明说往生弥勒内院的那些大德啊，说实在还比起啊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那简直是比例上差太多了。真的往生弥勒内院的，就像那个玄奘大师，那他是真正往生的。那你看玄奘大师的功德啊，那我们远远比不上。所以要往生这个弥勒内院的话，就对末法的修行人来说啊，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不要说在家众啊，我们出家众现在面对那么多尘劳的境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我们从社会上来到这个寺院，我们也是从那个一个很染污的环境来到寺院，那我们的善根又不是那么够。那在这种内因外缘都不具足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持戒清净修十善法，又一心一念弥勒菩萨，然后一念弥勒内院的殊胜，然后临终的时候依着愿力投身弥勒内院，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当然有的人做得到，而且他跟弥勒菩萨有甚深的因缘，那么他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是不反对。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人，像我们一样大多数的业障的这个众生呢，弥勒菩萨还是会劝他求生极乐世界，而不是劝他这个往生弥勒内院。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因为这两个一个难一个易，差距是蛮大的。虽然说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强调弥勒内院的好，那么说要怎么要去不是那么难，但事实上你比对经典，你会发现到说事实上啊还是不容易，以我们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不容易。那么同时莲师大师他说，弥勒菩萨他是未来佛，释迦牟尼佛之后下尊的佛。那么弥勒菩萨他在这个无量寿会上，他听闻这个净土法门，那么当然他在未来成佛的时候，龙华三会当中也必定会宣说净土法门，因为这是一切这个能够使一切有情啊当生成就的法门，所以未来佛出世的时候必定也会弘宣这个法门。好，那么这是宋译本的无量寿经。那么再来看下一段普贤亨愿品的这个文呢，我们先看到这个文。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好，这等于是个总结啊，前面的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好的华严三圣的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上首两位大菩萨，那么观自在菩萨是极乐世界的上首，那么弥勒菩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贤劫千佛当中的未来佛，那么
前面所介绍的这一些大菩萨呢，当你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都在极乐世界，那么围绕着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为一些众生演说佛法。那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像文殊普贤等等这些大菩萨，他们视线是等觉菩萨了，那么他们视线等觉菩萨呢，但是呢他们也仍然要求生这个极乐世界。当然一个等觉菩萨的功德，他能够千百亿化身了，然后视线八相成道，那但是呢他同时为了要迅速圆满这个佛果的原因，所以他也要求生极乐世界。所以等觉菩萨都这样子的，那么况且我们一个凡夫的凡夫众生的，那更不必说了。那同时我们看这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乃至弥勒菩萨等等的，他们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然后呢要回入娑婆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然后示现做这个等觉菩萨，然后呢再来度化我们。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两点的启示。好，那么第四个呢，贤护菩萨。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世净土行历论》里面对他的这个描述啊，波州三昧经说，跋陀河菩萨请释迦牟尼佛言，未来众生云何得见十方诸佛？佛教令念阿弥陀佛，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此佛特与娑婆众生有缘，现于此佛专心称念，三昧一成，除障灭罪，光明遍照，见十方佛也。好，在《世净土行历论》里面，他也是引这个《波州三昧经》的里面的这个经文的大意了。这个跋陀河菩萨，跋陀河菩萨就是贤护菩萨了，他翻译是跋陀河。那么贤护菩萨，那么在一个法会当中呢，他请问释迦牟尼佛啊，未来的众生啊，这个在佛陀灭度之后，未来这个障碍业障重的这个众生，怎么样才能够得以见到十方诸佛？好，我们过去说到啊，这个见佛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啊，可以得到佛的说法的功德，可以得到佛这个加持的功德，所以见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未来佛陀灭度之后的众生，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呢？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佛陀回答呢，叫他念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的缘故呢，就能够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好，那底下接着假设一个问答，那么为什么要专念阿弥陀佛而不念其他的佛，不念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或者是阿处佛，为什么不念这些佛的名号而特别要念这个特别要念阿弥陀佛呢？因为啊，阿弥陀佛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特别有缘。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他的德号啊，都是因为阿弥陀佛他在因地当中啊，生生世世跟我们结缘，可能我们在三个道他就已经跟我们结过缘，所以结缘今天我们得到人生，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名号。所以我们这边的众生跟阿弥陀佛特别有缘，所以因为有缘的话就容易相应，所以你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就能够成就三昧，这个是征战。那破的话呢，能够除障灭罪。那么生善破之后呢，这个时候跟这个实相的这个法相应的时候，光明能够光明遍照，见十方佛。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像这个帝王柱一样，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啊。那么阿弥陀佛这种清净的心，就像这个帝王柱一样，他心中呢能够现出这个十方诸佛。那么当然，同样阿弥陀佛的心也一样能够入于十方诸佛的心中，像帝王柱的影像一样啊，互含互摄。所以，当我们能够专念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特别有缘呢、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佛力的加倍，然后从因为一直念阿弥陀佛的缘故，能够亲见阿弥陀佛乃至遍见十方诸佛。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贤护菩萨，好，我们前面说他是个示现在家菩萨，好，那个大菩萨贤护菩萨呢，他是这个念佛三昧法门这个发起的人，所以他跟净土法门呢、啊，也是有这样的甚深的因缘。好，
他是念佛三昧啊，波州三昧的这个发起人了哈。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也特别列出贤护菩萨的这个德号。好，那么以上我们的副标我就介绍完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那么这些大菩萨不仅他自证的功德很殊胜，同时呢，这些大菩萨他们跟净土法门呢、啊、也都很甚深的因缘。好，在这边有没有问题？当来末世后百岁哈，我们上次说这个从佛陀正法开始，乃至到这个佛法入灭，有五个五百世啊。这个这个正果坚固啊，还禅定坚固，塔庙坚固啊，还有到最后就斗争坚固，一共有五个五百。那么最后一个五百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后五百岁末，就最后一个五百岁，第五个五百岁末法的时候不同，正法灭了就没有佛法，就是说。后五百岁到这个正法灭，后五百岁是最后一个五百岁嘛，对不对？那么它的后面就是正法的灭了嘛，好，所以后五百岁到正法灭这个中间，最后一个佛法最后一个残留的时间，那么弥勒菩萨会守护。说法很多很多种，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说法就不是一万年了，你看五五二十五，两千五。后五百岁就斗争坚固，那后百最后一个五百岁完了之后。佛法就灭了。
哦，他那时候就算是。
啊，家长慈悲，家长那个上次在讲那个，也是讲慈氏菩萨那个咸鱼经那部分啊，他说有提到说那个三位度我以禅众生，然后乃化同源之土。那我们常听到说那个慈氏那个什么弥勒菩萨是都就有说法就有三会龙华三会，那是不是他就龙华三会完之后他？他所谓的度同源之土是这边还有其他的那个说法的因缘还是？
他是讲是说在三会当中呢，三会当中首先同样都是三会当中的事情，在三会当中先度完他的度完释迦牟尼佛残余的众生，然后呢再度跟他有缘的众生，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在三会当中，就三会完了他就入灭了。那没有问题的哈，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呢，请回到正文的第六面。好，第六面看了物二列起名字这边了哈。那我们说的这个分科，我们上次把它稍微调整一下，普贤菩萨这个底下的这一段是讲到出家菩萨。那贤护等十六正士，这个讲到是在家的菩萨。好，那我们看普贤菩萨、妙德菩萨，好，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位上首的大菩萨弟子。当然，两位的上首大菩萨弟子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乘愿再来的。那其他更不必说了。好，那么再来呢，慈氏菩萨等是衔接中一切菩萨，弥勒菩萨还有未来衔接当中的一切的菩萨，未来衔接当中。会决定成佛的这一切菩萨呢、哦、那么他们也在场，那么从这里面也可以知道这个衔接千佛、哦、从释迦牟尼佛乃至弥勒佛乃至未来的衔接千佛呢，他们必定啊同样都会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因为你看弥勒菩萨乃至未来的衔接菩萨都在场，那他们未来也必定会同样宣扬这个法门、哦、这莲师大师的看法了、哦，那么再来讲那个在家的菩萨哈，贤护等十六正士，好，那这个是我们讲上讲到这个十六哦，不是说刚好十六个，这十六种圆满的意思，在密教里面讲到这种圆满的意思，所以事实上从贤护开始算起，乃至解脱菩萨，一共他这个地方只有列十五位的菩萨，好，从善思义乃至解脱菩萨，好，那这几位菩萨的他们的这个德号呢，就彰显了他们这个每一位菩萨他特别殊胜的功德。比如说我们来特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善思义菩萨。那么这个思义怎么样才能够称为善思义呢？那么当然是依着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啊来思维。也就是这位菩萨他常常能够依着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来思维观察一切的世间法。那么就称为善思义菩萨。那么信慧菩萨，
这个我们知道七入佛法当中的两个大要门，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智慧。因为有信心，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了。那有了信心入于佛法大海之后呢，智为能度，必须要透过智慧才能够真正的领纳佛法的功德，能够度过生死海。所以信心跟智慧是佛法的两个重要的门槛。那么所以信慧就是信跟智，信之二门，他具足信之二门。那么空无菩萨呢，这个菩萨他能够证得诸法毕竟空的这个道理。那么证得诸法毕竟空的道理呢，因此故无，能够弃舍一切的尘劳的境界，无有一切尘劳的境界，所以空无菩萨。那么神通花菩萨，这位菩萨具足种种的六神通，那是种种的菩萨的这种大的神通啊。那么这些神通呢，功德呢，能够庄严这个菩萨的法身，就像一个花，花要能够庄严我们的色身，这个神通能够庄严这菩萨的法身，因为它是种妙有了，妙有的境界，所以就叫神通花菩萨。那么光阴菩萨，光代表一种智慧的功德，那么阴的话呢，代表这个福报的这个福德的这个功德，也就是这位菩萨智慧跟福德之量同时具足。光阴菩萨，会上菩萨，这位菩萨这个以智慧为他的上首，为他的引导，他修学的横门完全一直般若波罗蜜作为引导，所以称为会上菩萨。那再来智床菩萨，这位菩萨呢，他彻底的能够证得我空和法空的这个真理，那称为智。那么床呢，就像我们这个大殿这个尊胜床，这个尊胜床啊，它这个表法代表佛的这个功德啊。好，那么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呢，就像这个床一样，这个尊胜床一样，树立起来。那么有时候他的这个智慧呢，非常的殊胜，所以他智慧当他智慧升起的时候呢，能够破除啊一切的邪魔外道、天魔外道，所以称为智床菩萨。再来呢，吉根菩萨。就是这位菩萨他内心呢是清净，所以他诸根他六根呢都很清净，极然安住的。那么在愿会菩萨，这位菩萨呢依着愿来引导他的这个行，一切的行门，当然所谓的行门总摄起来就是般若波罗蜜这种慧恨，所以愿会菩萨。那么相向菩萨呢，就是说这位菩萨他的智慧殊胜，所以呢他能够啊就像这个相向一样，我踏到这个海底，所以呢他能够啊他能够深究到诸法的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最诸法实相啊最彻底的境界，好像相向菩萨。那么再来宝音菩萨，就是这位菩萨能够证得很多的功德法财，那么以这些功德法财呢能够庄严他的法身，所以称宝音菩萨。那么再来中住菩萨，就是这位菩萨呢他的心中能够不断的安住在这个中道，安住在中道的实相的智慧当中，不会落于这个有和无这两边，所以称为中住菩萨。那么在智横菩萨，这位菩萨呢他能够啊延迟这个佛陀的这个戒法，那么所以称之为智横菩萨，延迟戒法，所以呢能够制止一切的这种恶行，所以称为智横菩萨。那么在解脱菩萨，这位菩萨他能够啊自利，能够利他，能够很自在，所以称为解脱菩萨。自利也能够自在，那么利他也能够自在，所以称为解脱菩萨。好，那么当然这个是就他们的特殊的功德来安立他们的名称。好，那这些是在家的菩萨。好，那么最后一段结论，张其所期的齁，皆证普贤大士之德。不管这些出家菩萨也好，在家菩萨也好，他们都是一样共同遵循普贤大士的这个功德德恨，也就是说这些大菩萨呢同样的都是修行普贤恨，普贤的恨门。那什么是普贤的恨门呢？在那个华严书，在华严经的这个书钞里面有解释，所谓的普贤的恨门呢有三种的普贤的恨门。第一个呢是位前的普贤， 位置，这个阶位的位，之前的前，位前的普贤横门。所以位前普贤横门就是说，在等觉菩萨阶位以前，从初发心乃至等觉菩萨之前，所有的这些大这些凡夫乃至圣人的菩萨都称为位前普贤。好，那么就是说这些菩萨他们是发了心，但是没有证的等觉阶位之前都称为位前普贤。好，那这个地方所谓的普贤大师指的不是指的这个。好，那么第二个呢，指的是这个位中普贤，位置的位，中间的中，位中普贤。那么这个指的是等觉菩萨。那么等觉菩萨呢，他也是以这个十大愿王，然后呢最后呢导归极乐世界。好，那么这是等觉菩萨了。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皆证普贤大师之德，指的就是这个是一的十大愿王，然后导归极乐世界的这个等觉菩萨。那么第三个呢，位后的普贤，这个阶位的位，之后的后，位后普贤。那等觉阶位之后的普贤横门，那当然这个指的是佛果。从证了佛果之后呢，带果行因呢、证了佛果之后呢，仍然呢、遍入一切有情的境界当中，来行种种的这种普贤横。那么这个是位后的普贤，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之为位后的普贤。所以如果说他是就着位中的普贤来说的话，这个普贤大士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普贤菩萨。那如果他指的是位后的普贤的话呢，这个普贤大士啊指的是十方诸佛。这些普贤菩这些大菩萨呢，他们都遵循着十方诸佛的这个仪轨的去来自立来利他。那这个至于为这个位中普贤跟位后的普贤，他们怎么样来自利利他，我们在悟善这课当中就会仔细的说明。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悟善赞叹其德这一课了。那前面我们将这菩萨大致的这个名称介绍过了，那么接着呢底下就开始要赞叹了这一些大菩萨，这些都是等觉菩萨。赞叹这些大菩萨呢，他们怎么样自利，怎么样利他的功德。那么同样是自利和利他当中又分为层次不同，刚开始的这个位中的普贤横，乃至后来的随顺的位后普贤的横门，那么是赞叹其德。那么透过这些大菩萨的功德的这个赞叹呢，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也能够随学，然后我们也能够随顺这些大菩萨这种心量呢，能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因为我们讲过了，在无量寿经当中，它主要这个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起无上菩提之心，然后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广泛的介绍这些菩萨的这种恨怨，然后呢使我们不断不断的读诵思维，那么我们也能够随学，然后发起广大心，是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底下这个菩萨的恨怨二门当中他讲得很广。好，那么这是悟三赞叹其德。那接着呢，这当中分两段，即一叹其全十二德。好，赞叹这个菩萨的全德和实德。所谓实德呢，就是他自己自利、自己自受用、自受用的功德，自己自证的功德。那么全德呢，就是菩萨一直这个自证的功德发起的这种利他的功德，发起一种厚德智的功德，然后就全德。好，那么叹其全十二德当中又分为三段，更一就自分略叹其德。在更一当中，它是一种略叹菩萨的功德，同时呢他赞叹的角度是从菩萨的自分，一直所谓自分就是这个菩萨他的自分，他自己的菩萨法，他自分的菩萨法，他菩萨自分所成就的功德来赞叹这个菩萨。这个就是所谓自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位中的普贤横，一直这个菩萨他等觉阶位，他的这个自分的功德来赞叹他，叫自分略叹其德。好，那么这个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个叹实德，自证的功德，第二个叹全德，利他的厚德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具诸菩萨无量恨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好， 先赞叹他的实德，能够具足菩萨的无量恨愿。当然我们知道在修行菩萨道的当中呢，首先一定要安立这个本愿，好像阿弥陀佛的48愿，观音菩萨12大愿等等的，一定要先安立本愿。那么安立本愿之后呢，因为这个本愿其种种的恨门，包括菩萨的6度6波罗蜜，菩萨的4摄法，这是无量的恨门。那么这些恨跟怨，恨门跟怨门呢，它的数目啊是无量的。所以无量的话呢，在摄大乘论的解释，摄大乘论释里面他说啊，所以无量呢就是说不可以譬类得之故，就是说这个数目啊，这个菩萨他所发起这种大恨啊大怨啊，他这种数量啊，没有办法以这个世间的譬喻来说明他的这个量是多么的广，所以叫无量，无量的恨怨。那么这一些菩萨呢，对于这种无量的恨怨呢，都能够具足，这种具足菩萨无量恨怨。所谓具足的话呢，可以从事跟理上，事上来说，还有理上来说。从事上来说的话呢，每一地每一地十地的菩萨，每一地每一地的菩萨，个别有个别的无量的恨怨。那么这些等觉菩萨呢，十地当中所，在十地之前呢、啊，所应该有的恨怨，他们都具足，所以有无量的恨怨。那么这个只就事上来说。那么接着呢，就理上来说呢，就像那个我们讲圆教啊，它的一行当中能够具足一切行，一行当中能够具足一切行。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地王珠的这个譬喻啊，这个地王珠当中，一珠当中啊有自己的影像，那么同时呢也含摄其他珠子的影像。那么这地王珠呢，就像这个菩萨他在行六波罗蜜的心一样。那么这个具足的意思，具足菩萨无量恨怨。那么不仅能够具足菩萨无量恨怨呢，同时呢能够安住一切功德之法，对一切的功德，当然一切的功德总摄起来就是戒定慧了，菩萨戒定慧的功德呢，它不仅能够具足，同时能够安住。所谓安住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它这个功德当它具足之后呢，它不会退转，菩萨的智慧特别的有等觉，菩萨智慧啊已经是最殊胜的，除了佛之外它最殊胜的。所以呢，当它这种无量恨怨具足的时候呢，它是不会退转的，所以称为安住。那么第二个安住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菩萨他的发动这无量恨怨的时候呢，他心中啊仍然安住在这个实相的离体当中，他心中是不动转的，虽然能够如梦如幻的发动无量的恨怨，但在心中啊仍然啊像镜子的玻璃体一样不动的，那么这个是安住。好，那么这个是菩萨呢他自己所自证的真实的功德，从实德。